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说，他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米利通了话，确保特朗普总统不会发起核打击。佩洛西在给予国会同僚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和米利上将讨论了现有的预防措施，以防止一位不稳定的总统发动军事战争行为，或者接触核代码下令发动核打击。米利上将的发言人证实双方通了话，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细节。这位发言人说，佩洛西议长发起的和主席的通话，他回答了佩洛西有关核命令授权的问题。佩洛西之后在众议院民主党同僚的电话会议当中说，他得到保证有相关的保护措施，以防止特朗普总统动用核武器。另一方面，佩洛西和民主党人正在讨论是否在最早下个星期对特朗普总统发起第二次的弹劾。佩洛西星期五说，如果特朗普不立即辞职，众议院将会推进对他的弹劾程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三位白宫顾问说，特朗普没有辞去总统职务的意愿。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在星期一提出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条款，可能最快会在下个星期三进行表决。如果特朗普在众议院遭到弹劾，并且在参议院被判定有罪，他将没办法在2024年参选总统或者再次担任总统职务。不过，很多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的弹劾的行动发出警告。联邦官员星期五宣布，联邦检察官已经对10多名的骚乱者提出指控，包括一名自拍冲击国会的支持特朗普的州议员，以及一个将脚放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台上的阿肯色州的男子。西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州众议员德里克埃文斯被控进入国会场所的限入区。埃文斯在面书当中是直播了自己同一群的骚乱者进入国会大厦的视频。埃文斯之前在面书上张贴的视频当中警告说，这些骚乱者会冲击国会大厦。埃文斯的行为促使有人要他辞职，并且引发州长的批评。目前暂时没办法联系到埃文斯就此系发表评论，但他的律师约翰布莱恩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四播放的声明当中说，埃文斯先生并不清楚他不被批准跟着人群进入国会大厦的公共区，公众当时已经有人在国会大厦里面。阿肯色州居民理查德·巴奈特那张显示他坐在佩洛西的办公台前的照片已经成为这次骚乱的代表性的照片。联邦官员说，60岁的巴奈特星期五上午在阿肯色州小石城被捕，他被控进入议长办公室拿走了一些佩洛西的邮件，而且留下一张字条。星期五公布的法庭的文件显示，他面临3项的指控：故意进入限制区不逗留、暴力进入国会场所而且行为不检点、偷窃公共钱财或者公共财产。美国经济继续受到不断恶化的新冠病毒危机的冲击，12月份丧失14万个就业岗位。劳工部星期五报告说，虽然劳工市场疲软，12月份的失业率继续是 6.7%， 是同前一个月持平。美国经济12月份丧失的14万工作是过去8个月以来的首次就业下滑。就在11月份，美国经济还新增了336,000份工作。星期五的报告显示，新冠病毒导致的封闭措施对美国的餐饮旅游业构成特别严重的冲击，迫使商店再次关闭，雇主被迫大幅裁减餐旅业的就业。报告并且显示，2020年失去工作的员工人数是自从1939年以来最高的。这次大流行病和相关的防疫封闭措施导致美国经济去年3月份和4月份丧失2200万份的就业岗位，以后新增的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份。疫情去年2月份开始引发经济衰退，导致员工被解雇。如果雇主很快重新雇用员工，就业环境将会得到改善，但是空前数量的美国人目前受到病毒感染而且住院，目前还没有看到大批失业员工被召回岗位的迹象。冬天的降临亦都影响消费支出和就业，较早前靠户外业务支撑的餐饮等产业现在面临严峻的形势。经济专家说，美国政府上个星期通过了总额将近9000亿美元的第二次新冠病毒纾困法案，国家经济不是那么可能再次陷入衰退。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本星期四针对新疆当局对当地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政策辩解，说中国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帮助被关押的妇女解放了思想。中国当局被指控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实行大规模强制绝育，中国政府予以强烈否认。美国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说，他们一直试图是逃避种族灭绝的指控。郑国恩在去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为新疆当局正在实施大规模强制绝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突然大搜捕至少53名泛民主派人士，指他们涉嫌触犯国安法，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共有7名党员被拘捕的民主党批评警方拘捕行动混乱草率，企图达到国安法震慑的效果，令到民主派和传媒噤声。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7月中，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和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協調舉辦立法會民主派35+初選，以協調原定去年9月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參選人希望贏取過半數的35席以上的立法會議席。當時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區國安法生效之下，主辦單位統計有61萬市民參與民主派35+初選投票，人數遠超預期。後來特首林鄭月娥以疫情嚴峻為由援引緊急法，然後立法會選舉一年，至到今年9月5日舉行。事隔大約半年，香港警方國安處星期三，即是1月6日清晨，突然動員過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有關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戴耀廷、前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等人，指他們計劃得到立法會35席或者以上，當選之後會透過兩次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辭職，令特區政府停擺，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大部分被捕人士在警署通宵扣查超過30個小時之後，星期四即是1月7日陸續獲准保釋，他們需要交出旅遊證件，不可以離開香港，並且需要在2月再向警方報到，暫時未有人被正式起訴。民主黨一共有7名黨員被拘捕，除了前主席胡志偉因為另一宗案件涉嫌違反保釋條件，未有交出一本 BNO 護照而被還押之外，其餘被捕人星期四晚獲准保釋。3名被捕的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尹兆堅和黃碧雲聯同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星期五即是1月8日傍晚召開記者會，回應警方106大搜捕，他們高呼口號抗議當局打壓異己。
初選無罪，
初選無罪，
極權政府，
極權政府，
打壓異己，
打壓異己，
無懼濫暴，
無懼濫暴，
團結前行，
團結前行。
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在記者會上表示，今次是他5個月內第3次被警方上門拘捕，而今次指他參與民主派35+初選，涉嫌顛覆中國國家政權，一條可以被判終身監禁的罪名，他感到荒謬和瘋癲，批評當局企圖令民主派和傳媒噤聲，他強調絕對不會屈服。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個就成為今日香港最新的寫照。個政權做這麼多這麼荒謬這麼橫蠻的打壓，其實個目的就想我們民主陣營的朋友、香港市民、香港的傳媒全部收聲。我們絕對不可以因為這些這樣荒謬的打壓而屈服。我希望我們民主陣營的朋友、我們香港的市民繼續團結前行，無懼不封冷冽。
林卓廷反驳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以开车去打劫比喻民主派初选。林卓廷强调民主派初选是合法，并不是打劫，亦都是香港人拥有的政治和言论自由。他反问警方国安处和特首林郑月娥，如果参与初选的候选人全部都犯法的话，超过600万香港市民参与初选投票，是不是共犯？是不是全部都要拘捕？
你是不是要全部60万香港人要拉晒去？你是不是打算起多20个、30个赤柱监狱？是不是要将香港变成新疆？即是不是极其荒谬呢？即是这个李桂华警司，他负责执法，居然可以这么扭曲地去即是演绎一个法律，去作一个这么荒谬的指控。这个是不是就是代表了现在国安处以至警队甚至特区政府他们那个整体的思维呢？这个是很令我们香港人震惊。
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陆续动用国安法去整治民主派人士，他批评是一些砌词的打压，手段污秽。他认为当局最担心的是初选带来的结果可能令民主派成为立法会的多数派，令到立法会选举不能够在中共期望之下去操控。
重点是你的结果才是踩到政权的底线和红线，就是你其实没有权当权的嘛，不过现在明目张胆地讲出来的嘛。即我觉得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的说话就讲得很多，但是今次体现了在港共政权里面是很清晰的。那种无耻的地步就是不单止他做了一些污糟邋遢的手段，而是呢否定了自己讲过的说话，否定了自己立出来的宪法。基本法是废物来的了，是垃圾来的了，是他们讲的，不是我们不尊重。你想想回归以来2007、2008双普选在哪里？走了数啦，他撕破面皮，以前都奄奄养养，现在不用了。
尹兆坚表示，他在警署被扣留期间进行了几次录影问话，他觉得国安处和执法人员在处理整个拘捕行动当中非常混乱和草率，完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旨在拉人封艇，没收所有50多个被捕人士的旅游证件。
一般啊，呢啲控罪，如果佢讲咁严重嘅控罪啊，你而家准备好晒证据确凿噶。而家俾我感觉就似乎系唔理咁多，拉人封艇，拉晒你50多个人先，没收晒你所有证件先，护照啊、回乡证啊等等咁样。呢、这个似乎系俾我感觉啊，系佢嘅目标多啲。因为嚟到咧，佢俾咗啲好行嘅，刚才林上嚟讲咗啦，即系一啲其他人嘅言论，咁问我意见，咁大家而家唔系时事评论会啊，咁我都觉得好奇怪。咁第二更奇怪係咩呢？當佢哋將我哋拋入臭隔一晚，第二日呢負責調查我嗰隊重案組啊，佢係代辦嘅，佢話朝頭早收到國安辦嘅臨時臨急嘅三條片喎，叫我哋去睇下喎，叫佢哋睇下，跟住下晝4点要再我哋再錄影。咁俾我感覺好似即係啲證據都好似係睇到臨急臨忙堆砌啊。
尹兆坚表示，这次大搜捕以莫须有的罪名是另有政治目的，企图搜查被捕人士的手机等的电子通讯器材，搜集资料，企图达到国安法震慑的效果。
当然震慑其他人的效果也是存在的，我相信他现在都不需要顾个面皮的了，就是那个面具一日一十几年之后都已经撕到烂融融了，他自己的更烂融融的丑陋的面目都露出来了。我相信这个威吓市民进一步令到社会噤声是一个目的。
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被捕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批评警方的指控是乱来，认为初选的目的是为了否决财政预算案，最终引发政府停摆就有犯罪意图。他反驳基本法定明，就算议员否决财政预算案， 特首可以申请临时拨款，令政府不会停摆。黄碧云又表示，基本法定明议员有权审议决议案，他质疑议员投反对票是不是就等于妨碍政府施政，变成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国安法是不是凌驾基本法。
如果你说我们有可能会否决财政预算案，那就说我们、犯了国安法，是不是太过离谱和过分啊？这个真的不单止是癫，直情是乱来。还有如果你说我们会这样，会不会最后最终导致林郑辞职呢？喂，基本法都有讲，如果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啊续职有问题，我们要去挑战他的时候，这里都是有是这个嘅谴责林郑弹劾他的议案，基本法写得一清二楚的，是不是行政长官不可以弹劾啊？所以根本上这个国安法现在是不是根本上已经是凌驾了基本法呢？
黄碧云表示，他在警署被盘问期间，警方播出多条有关初选的影片，长达几个钟头，包括记者会、初选论坛之类，大部分的影片都同他无关。警方又问他对于戴耀廷在报章发表的揽炒十部曲有什么意见，令他感到莫名其妙。黄碧云质疑警方的拘捕行动是想套料。
我觉得他是想套料啦，同埋呢是想困住我哋一段时间，目的是吓我哋啦。咁另外呢就是他是话中间他要做调查，因为其实好快已经做完啲嘢，点解唔放佢出嚟呢？其实他就是争取时间去 hack 我哋 account 咯。昨晚我放咗出嚟，八点几放咗出嚟之后，跟住我夜晚上网睇翻，已经即系有一啲 Google 咧系安全嗰啲 check 咧就话俾我听，有政府机构尝试攻入我嗰個嘅 account 嗰度嘅密碼，咁所以佢就係 buy time 就 hold 住我哋喺度，根本咧就充公咗我哋嗰啲嘢咧，就嘗試去攞嗰啲料，可能咧就睇下佢點樣用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台湾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镇压香港民主，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反制。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透过面书话，全世界民主阵营伙伴应该一起撑香港，为香港发声。台湾公民阵线等民间团体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主派人士，并且呼吁国际民主阵营立即行动，制止中国继续打压香港民主自由和人权。香港警方1月6日拘捕超过50名泛民主派人士，罪名是触犯国安法，这个是香港实施新版国安法之后对泛民主派的最大镇压。目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透过视讯在会上表示，香港是一面照射中共极权的镜子，台湾未来在对抗中共的阵线上肯定具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公民社会上交流，
他说他们都会持续在公民社会上交流，让他们交换更多的资讯，更知道对抗中共极权的扩张。罗冠聪还说，希望未来台湾政府在协助香港的时候，能够让政治庇护的规定更加程序化。另一方面，台湾应该增加反渗透工作，使到中共的统战难以推动，以确保港台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台湾公民阵线秘书长江文燕说，虽然香港民主派人士已经陆续获得保释，但是中共从去年7月开始推动的港版国安法，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迅速镇压香港的反对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的政治清算、政治镇压以及更多港人会被逮捕或者选择流亡的情形会成为常态。江文燕仲提出三项诉求，首先是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废除国安法，并且释放所有因为国安法入罪的人士；其次是欧盟和欧洲议会应该暂停并且重新审视欧中投资协议，正视香港国安法对欧中投资与贸易造成的风险和负面影响；最后是台湾政府应该制定香港人权及民主条款，以明确法制逐步升级援港政策。与会的台湾国会友好香港阵线会长无党籍立委林闯佐表示，除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条款之外，亦都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亚洲国家需要有一个国家先开始， 才有办法串联出更多的亚洲国家。
他说亚洲需要有一个国家先开始，先有办法串联出更多的亚洲国家，认为他们应该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而他相信台湾在亚洲的国家里面他们责无旁贷，他们当然在亚洲国家里面不只是有责任，而且有切身之痛。他还说中共滥捕香港民主派人士的理由居然包括，如果他们是拿下立法会过半席次，将会是严审港府的预算，显见香港现在已经不容许民主自由的声音。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星期五说将会在立法院临时会提案港澳条例修法纳入议程，希望能够加强对港人的救援机制，建立明确的政治庇护申请程序和救济的渠道，限制侵害人权的官员入境台湾，并且冻结他们在台湾的财产。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7号透过面书说，这次香港大规模的拘捕显示北京当局彻底遗弃了当年50年不变的承诺，如果言而无信，又怎能够期待国际社会善意的理解呢？蔡英文说，台湾身处民主阵营的第一线，清楚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承诺的寡信以及对香港自由的打压。此时此刻，台湾不单止不会退缩，更加是为了普世价值挺身而出。蔡英文呼吁全世界民主阵营的伙伴应该一起撑香港，为香港发声，不要让香港仅存的自由空气是消失在我们的眼前。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挺香港的民主。美国之音地记者钟应泰在台北报道。中共当局多年来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和整肃进入2021年之后持续加剧。近日两位仍然在坚持代理政治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相继收到司法当局有意是吊销律师证处罚的告知书。有分析说，当局为了整肃不听话的维权律师，已经无视司法程序和法规，不是装模作样地撑门面。据美国之音记者可燕的报道说，多灾多难的2020年刚刚过去的新年伊始，郑州维权律师任全牛就收到了河南省司法厅2020年12月31号发出的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用他在2018年11月办理的一宗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件为藉口，说他庭审的时候的行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的形象。同时成都维权律师卢思慧1月7号亦都是收到四川省司法厅当日发出的以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说他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时间跨度长，发文数量多，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两位维权律师已被吊销牌照的理由不同，但外界很快发现两个人都是去年对于中共来说是最敏感的、受香港和国际社会关注的12港人案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随后大批港媒进行了详细报道，而12港人关注组亦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当局打压卢思维和任全牛，认为吊销牌照决定在12港人案12月30号审结之后即发出，明显是针对两位律师感冒当局之大不畏，坚持捍卫12港人基本权利而施之惩罚，断他的生计。声明感谢卢思慧、任全牛和中国人权律师面对来自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压力，仍然义无反顾地接受家属委托，接下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在当局的刁难之下仍然锲而不舍争取维护12港人权益，秉持专业和操守曝光案件的黑幕。2020年8月底12位香港年轻人被怀疑搭快艇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关押超过4个月之后，其中10名18岁以上的人分别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和偷越边境罪，12月30号被判刑7个月至3年，两名未成年人获免于起诉，当日移交香港警方。任全牛律师代理过很多维权和敏感的案件，在震惊国际社会的2015年709律师大竹报事件当中，他是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赵威的辩护律师，但是2016年7月8号郑州公安说任全牛在网上散布当事人人身受辱的虚假信息，为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将他刑拘。8月5号他被取保候审释放，逃过一劫。任全牛恢复自由之后继续代理各类的维权案件，包括担任上海公民记者张展因为到新冠病毒疫情源头武汉探求真相，12月28号被判刑4年的寻衅滋事案。 任全牛1月4日对美国之音话，当局要吊销佢执照嘅理由，所涉及嘅系一位80岁嘅法轮功学员2018年嘅案件。佢冇喺法庭上发表当局指责佢嘅否定国家认定嘅邪教组织嘅性质。有关部门曾经喺2019年上半年询问过佢该案，做过笔录之后一直冇事。他說他在法庭上並沒有明確地說出來說法輪功在法律上沒有規定是邪教，他只是說他本人不構成犯罪。他在他的辯護詞就是開完庭之後郵寄過去的辯護詞裡面詳細地論述過中國的所有的法律規定，包括一些法律上的文件，並沒有認定法輪功是邪教。他直接就說他在法庭上發表了一些什麼，依據就是否定性質，然後造成惡劣影響，這些顯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任全牛认为他这次被当局针对要吊销执照，是因为他代理的近期宣判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寻衅滋事案，尤其是12港人案。他肯定是这两个案件所引起，主要还是因为港人的案件。当时维稳的国宝在9月的时候，但他已经是提醒过他，如果他不听话，到时候就可能要吊销他的执照。他就正常地做应该要做的事。后来他们都多次要求他退出，没有理由强迫他退出，他就没有答应，但亦都是有所妥协，就是不再接受采访。暂时说那边有两个律师，他亦都就暂时没有过去，他认为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个案件一宣判完，他们就马上作出这个处罚的决定。四川成都的卢思维亦都是知名维权律师，曾经是纪念8964走案当中四君子之一张俊勇的辩护人，亦都代理过广西维权律师陈家雄煽颠案，并且因此遭受司法当局和律协的打压和处分。他还是广西维权律师陈永佩和意见艺术家王壮的辩护人。2020年6月，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因为煽颠罪被徐州中院判刑4年之后，卢思维是他的二审的辩护人。2020年8月，在12位香港参与游行抗争的年轻人被中国海警截获并且扣押在深圳之后，卢思维受家属的聘请提供法律援助，曾经试图探访被扣押的港人。卢思维1月4日在记者致电询问的时候说，他被吊销执照相信是他多年来办理人权案件累积的结果，但是十二港人案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对他处罚的程序也是违规的。他说这个是他长期代理敏感案件的结果，但是十二港人案这个肯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律师一般来讲的话，要受处罚应该是有投诉的，他这个案件根本没有投诉，那他是怎样立案的呢？第二就是如果他立案，应该是通知他，向他核实是不是他做过这些事情。到今日为止没有人通知过他，然后突然就给他是要处罚的通知。那么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自认是对他做了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都司法局的人说这个不是法律问题，这个是政治问题。卢思维律师已经提出听证要求，被安排在1月13日。卢思维在1月4日发表的说明当中是强调，他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恪尽职守，从未有违反律师执业的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四川司法厅对他已进行的处罚是莫名其妙的打压和迫害。近期另一宗广受外界尤其是法律界关注的律师被当局处罚的案件，是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周泽被停业1年。2020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区司法局以周泽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办案为理由，以给周泽停业1年的行政处罚。所谓不当方式，主要是指周泽2020年在为律师吕先生代理民间借贷的纠纷而卷入的所谓诈骗案的二审辩护期间，在新浪微博上公开曝光合肥警方办案涉及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情况。法院在11月17日的二审判决书当中，对一审认定吕先生诈骗的两宗的诉讼分别做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定，将吕先生一审的判刑12年改为3年。随后合肥公安向北京朝阳区司法局投诉周泽。2021年1月5日，周泽被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北京朝阳区举行，很多曾经获得周泽代理的当事人、委托人和支持者到听证会现场声援，送上鲜花并且向他敬送多面的锦旗。据最新的消息，朝阳区司法局1月7日下达对周泽的停业1年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分析说，周泽代理的是二审，如果是影响办案，也就是影响安徽那边，如果投诉也都不是合肥公安，况且二审的结果法院也都认可了刑讯逼供是真的。分析批评说，合肥公安不是纠错处理相关非法办案刑讯逼供的人，而是报复周泽，就是大错特错。此外，就合肥公安存在的问题， 周泽已经向中纪委、最高检等系提出控告，希望结果冇几耐就会出嚟。据财经报道，周泽听证会嘅代理律师王飞话，周泽喺二审期间披露已经公开审判嘅一审嘅一啲证据嘅材料，唔违反任何规定，而且披露行为都系为咗反映办案机关同埋办案人员嘅违法行为，系维护法律嘅正确嘅实施，捍卫法治，有充分嘅正当性。周泽是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的刑辩律师，原法制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2006年，周泽曾经被人民、新华、中国法院、央视、国际四大门户网站联合评选为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之一，被中青报评选为推动中国2006年年度人物，入评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青年领袖、2014年中国魅力榜等。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在纪念中国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的文章当中说，律师制度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40年以来律师事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跟随民主法治而进步，律师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律师事务所由70多家发展到30000多家，执业的律师由200多人发展到46万多人，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2013年9月成立的中国人权律师团，2020年4月24日就中国律师的吊销执照的事件是10周年发表声明，回顾了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说当局的迫害导致很多维权律师失业，制造了世界律师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吊销执照门事件是指维权律师唐吉田和刘毅2010年4月由于代理拆迁、宗教和言论自由等案件遭到北京司法部吊销律师执业证，这个是当局首次运用2008年6月启用的新律师法，对维权律师群体展开新一轮打压的开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说，2010年之前，中国维权律师张鉴康、郑恩宠、高志成等在不同程度感遭到官方的陷害，一是就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证而失业，一是就被迫流亡。2014年4月吊销刘毅和唐吉田律师执业证的事件展现了权力的傲慢、横蛮，成为政府对维权律师迫害的历史新起点。此后的十年可谓是中国法治全线溃退的十年，尤其是2015年的709律师大拘捕事件，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迫害达到了一个新高点。任全牛律师说，目前的律师已经成为为当局撑门面的花瓶，一切要听当局的话，对于忠于执业的操守被认为不听话的维权律师，当局就是要清除。他说他就是要让律师成为花瓶，你看看他们也都是有宪法，他们也都有律师制度和律师，实际上完全一切都是要听政府指挥，你根本不要想着真正发挥你的作用，这是他们的目的，你一旦想严格按照法律，这个就不行，这个就是不听话，不是拘捕就是吊销执照，就是判人，这个是一种迫害。当局在2015年709事件当中对上百名的律师判刑、拘押、传唤、约谈、警告之后，又陆续是以吊销、注销律师的执业证或者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维权律师。声明列出李和平、周世峰、蒲志强、江天勇等等，这些律师不是被非法扣陷入狱，就是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证，或者被非法传唤，或者被迫流亡海外。声明说，另外更多的维权律师遭到官方毫无理由的警告或者停业处罚，被各种非法手段骚扰，亦都是维权律师的家常便饭，甚至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受到连累。逃离中国的前维权法律学者、纽约城大亨特学院兼职教授滕彪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当局对维权律师和人士的打压一直持续，以709大拘捕为高潮，以近年来更加是不断加剧。他说，能够代理敏感案件、人权案件的维权律师越来越少，能够坚持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律师就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就肯定要找各种的理由、各种的藉口为他们吊销律师证或者其他的处罚，更加严重的就有可能被拘捕判刑。滕彪说，自律师制度建立以来，在普通案件上有更多的程序可以依循，但是在当局认为的敏感案件上，所谓的各种程序、法律规定、人权标准就完全被践踏，并且越来越不在乎外界的批评。 他说连一些最基本的形式上的表面的工作都不做了，公然地去拘捕律师，公然以各种藉口吊销律师的执照，而且当局的很多公开表态、公开的讲话强调法律工作要为党服务、要为政府服务，单单从宣传口径、从这些官方的话语来讲，亦都是明显的倒退。中国人权律师团在纪念吊销执照门十周年的声明当中还说，人权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依法履行职责，将宪法当真，将法律当真，将权利当真，好像啄木鸟地将法治的害群之马从这个腐蚀的烂透的机体里面一个个努力地拔除，将一条条恶法揭示于众，利国利民，是一群真正追求法治国家、保护人权的前行者，但他们却遭到了当局的残酷的打压。声明问话，中国还要不要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呢？中国社会是否还要回到专制和权力至上的黑暗时代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大厦1月6号遭到示威群众暴力闯入和攻击的骚乱事件引起全美国甚至全球震惊，事件在几个钟头之后落幕，两党议员纷纷呼吁民众迅速地恢复理性，并且共同捍卫美国最重要的民主精神和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在暴力冲突发生之后发言说，今日发生的事情令人心碎，他非常之震惊。他又说，因为他想起了他在中国、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他又说，大众注视住这座楼，那里将会视为被希望，然后他看到全世界播放的这些画面令到他感到心碎。根据华盛顿警方表示，星期三下午示威者闯入国会的暴力骚乱事件最终导致4人死亡、52人被逮捕。虽然受到骚乱事件的影响而延误了选举结果的认证程序，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在7号的清晨4点钟仍然完成各州选举人团早前的投票结果，确认民主党的前副总统拜登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了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在国会之中被视为是特朗普总统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三晚在国会进行辩论的时候表示，他接受这场选举的最终结果。他说他不能够用他的语言说服大众某一些团体，但他会用他的行动告诉大家知。他需要说的就是，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是合法的当选的，他们将会在1月20号成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他又说，最后一件事就是乔拜登，他和乔曾经一起造访全球各地，他希望他输，他曾经祈祷他输的，但他赢了，他是合法的美国总统。格雷格堡讲完之后立刻引起院会上面的一片掌声，这番发言对于共和党的承认败选同时具有强烈的象征的指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三在国会恢复会议之后发言表示，暴力闯入国会的行为是对美国民主价值的攻击，但是美国的民主精神不会轻易被击败。佩洛西说，他们必须，他们也将会向这个国家甚至向全世界表明，他们不会转移他们的职责，他们会尊重他们对宪法和美国人民的责任。而年80岁的佩洛西在1月3号新国会宣誓就任之后，以微幅差距连任众议院的议长的职务。他又说，对于那些亵渎美国民主殿堂、美国民主的人，正义必须将会获得伸张。他说，民主是维系在人民共同对选举的信心以及人民遵守选举结果的意愿之上。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晚在国会发言的时候针对国会骚乱的事件是这样讲的。奥比奥又提到，因为深受来自古巴的祖父的影响，他从小就认知到捍卫和保护民主价值的重要。他又说，他的一生，他生活之中一直存在着一些来到美国的人，因为他们的国家陷入混乱，他们的国家不安全，他今天所看到的，他们所看到的看来就好像是那些国家，而不是他有幸称之为家的那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卢比奥继续说， 他又說，正當華盛頓陷入這些一切混亂的同時，美國的敵人都正是幸災樂禍地看著這一切。他呼籲美國人民恢復理性冷靜地思考美國真實的價值和信念。劉比我繼續說，他覺得政治令到彼此發了癲，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對政治失去了理智，他們已經忘記美國不是一個政府，美國不是一位總統，美國不是國會。他又說，給我告訴大家知美國是什麼呢？美國是你的家人，美國是你的信仰，美國是你的社區，這個就是美國了。這些就是他們的敵人不理解的，這也是他們需要記住的，這就是他們要如何重建這個國家，翻開新的一頁，擁有一個比過去更加光明的未來。魯比奧向美國人民這樣喊話的。即將成為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納亦都呼應了魯比奧參議員的講法，他表示對選舉結果提出質疑的結果往往能夠達到敵人的目的，因為美國的民主正是敵人的攻擊的目標。他說他們要很小心，因為無論有時或有意或是無意的，無論對手是俄羅斯、中國或是伊朗，他們的目標都很簡單，他們想令到美國人、世界各地的人和他們的人民覺得美國的民主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沃納又表示，這種衝力突的暴力事件不是美國民主的結果，但他希望在衝突事件之後，美國能夠團結一致，共同重建人民對於民主價值的信念。沃納又說，今晚上帝保佑，他們將會以壓倒性的方式邁出一小步，他們要以兩黨合作的方式恢復他們人民的信任，希望全世界數十億人相信美國民主理念的人亦都能夠恢復信任。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會大廈星期三遭到大批特朗普總統支持者的攻擊，在中國不少媒體和網民包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迫不及待地將這個場景和2019年香港抗議者衝入立法會的場景相提並論，並且直指調侃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美麗風景線的言論。但是佩洛西所說的美麗風景線並不是指香港的抗議活動畫面，而是香港人紀念在中國政府六四鎮壓當中死難的中國人的畫面。除此之外，中國仲借美國國會大廈的騷亂大肆攻擊美國民主。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在2021年1月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在被問到對於部分人將華盛頓暴亂和香港暴力事件進行對比，稱之為亮麗的風景線時，華春瑩不失時機地指責美國政界人士搞雙重標準。他當時說，大家可能都記得當時美國官員、議員還有部分媒體具對香港用的什麼詞語，又說現在他們對美國用的又是什麼詞語呢？幾乎都是眾口一詞譴責，說這個是暴力事件，這些人是暴徒、極端分子、惡棍是恥辱。他又說，但是當年傳媒形容香港的暴力示威者時候用的什麼詞呢？他說，你剛才看到的就是亮麗風景線，將這些暴力示威者美化成民主英雄，說美國人民和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半官方的《環球時報》英文版就借中國網民的口罵這個是美國的報應，《環球時報》還在他們的推特上載了香港抗爭者衝入立法會和特朗普支持者闖入美國國會的照片進行比較，又起了一個醒目的題目叫做《美國亮麗風景線》。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更加自己的微博上说，这个时候中国人自然想起佩洛西曾经赞扬香港示威者的暴力活动是美丽的风景线，又叫他你不要做哑巴，亦要说特朗普支持者攻击国会属于美丽到哪个级别的风景线，老胡就不替他总结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之下，很多网民留言说，冲击国会山庄的暴力示威亦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是没有人指出美丽风景线完全是对佩洛西讲话的歪曲。佩洛西的确用过美丽风景线这个字眼，但是佩洛西所指的美丽风景线并非是香港的抗议活动画面，而是香港人纪念在中国政府六四镇压当中死难的中国人的画面。佩洛西在2019年6月4日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就中国天安门六四30周年举行的听证会上讲这番说话的。 當時的情況是，在波洛西結束發言之後，在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籍國會眾議員麥戈文拎出一張香港人為紀念六四舉行的燭光守夜畫面，並且對波洛西說，我是想告訴你，在你剛剛講說話的時候，有人給了我這一張燭光守夜的照片，在那裡成千上萬的人為了紀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中國其他地方失去性命的人舉行燭光守夜，在我們講說話的時候，這件事正在發生。布洛西當時就回應說，多謝你展示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圖片，因為這個是中國唯一可以講說話的地方，這個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美麗風景。除了借美麗風景線嘲諷美國國會議長之外，中國官媒還借這個機會大肆攻擊美國民主。中國官媒中央電視台就發表一篇快評，標題叫做布文打作國會山美式民主演作了，直接炮轟美國的政治體制。這篇評論說，一場由特朗普擁躉表演的全武行，將美國政客吹噓的美式民主的最後一塊遮走布拉了下來。評論並沒有忘記揶揄一下美麗風景線，說這個美麗風景線令到世界輿論為之譁然。評論文章最後又說，美式民主正在全世界面前出醜破產，美國政客還有什麼顏面吹噓他們那套騙人的把戲。這篇評論被中國官媒廣泛轉載，北京的新京報就以美國亂套料為題目報導星期三國會山莊發生的一切。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陸軍將領沃特爾星期三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相信美國民主是堅韌的。面對華盛頓星期三的抗議活動，他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他相信美國的民主非常堅韌，任何人打開電視看看我們主要的新聞頻道，就會看到民主正在展現。民主雖然有些亂，看上來甚至有些醜，令人迷惑，但是正在起到作用。民主雖然亂滔滔，但是這個亦是民主的行動。他說，美國軍隊在中立就是美式民主價值的核心和基石。在星期三經歷了日頭的騷亂之後，美國國會議員晚上再次返回議事大廳，繼續為認證去年11月的總統大選進行辯論。在經過一連串辯論和表決之後，主持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副總統彭斯在星期四凌晨宣布，國會確認各州選舉人團較早前的投票結果，確認前副總統拜登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贏得了去年11月3日舉行的總統大選。特朗普總統隨後通過發言人發表一份聲明說，雖然我完全不認同大選結果，但是1月20日的權力交接將會有序進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有瞬間的時間，全世界忘記了新冠病毒大流行，而聚焦在美國的示威者是衝擊國會的事件。美國的敵人和盟友都對華盛頓的混亂是作出反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世界各地的新聞頻道從報導人滿為患的醫院、疫苗的推出和實施封鎖，轉向聚焦美國以及數百名抗議者衝擊國會的事件。美國的敵人和盟友從這場混亂之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訓。在這場混亂發生之前沒多久，特朗普總統在附近舉行的一次集會上面敦促他的支持者奪回我們的國家，他的這個鼓動失敗了，喬拜登星期四早上被國會確認為當選總統。美國的盟友被華盛頓播出來的畫面驚嚇了，美國的敵人就被鬥到很開心。一些政府將這場混亂看作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為了推翻這次選舉結果而做出的最後一搏，其他人就在這裡將混亂視作為嚴重而令人沮喪的同時，仍然對美國民主的韌性抱有信心。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譴責了他所說的非常令人痛苦的場面，但是說他期待著權力和平地移交給新當選的美國總統。他在推特上面稱這些是偉大的美國民主傳統。在推特上面發布的一段視頻之中，法國總統麥克龍針對國會的襲擊不是美國，並且補充說他對美國民主的力量有信心。麥克龍在過去一年經歷了多次街頭的抗議，而新西蘭外交部長納納亞馬胡塔亦都同意這個觀點。他說華盛頓發生的事件令人遺憾，但是新西蘭期待著權力的和平過渡。暴力不能夠阻撓民主，他在推特上面這樣寫著的。他又說 他们期待住政治当局的和平过渡，这些亦都是民主的标志。欧盟领导人仲强调，他们对美国民主的向前推进并没有任何的疑问。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说，虽然他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他形容美国国会是一个民主的圣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了美国制度和民主的力量，并且表示他期待住同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乔拜登合作。加拿大总理特伦多说，他对华盛顿发生的事件深感不安和悲伤，但他说美国的民主必须得到维护，而且会得到维护。美国的敌人利用这个混乱的局面，试图在地缘政治上得分，因为侵犯人权而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制裁的委内瑞拉表示，美国正是遭受他在其他国家进行的侵略政治所造成的后果。中国外交部很快将这些支持特朗普的煽动者定义为暴徒、极端分子和恶棍，但是将他们和香港的亲民主活动人士相提并论，后者一直在抗议对言论自由和意见人士的镇压以及对民主的破坏。美国一些人对2019年香港发生的事情和今天在美国正是发生的事件的反应和用词截然不同，这种鲜明的对比以及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令人深思的，值得大家进行严肃和深刻的反思。这些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的表示。伊朗总统将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作为西方民主软弱的例子。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星期四的讲话之中表示，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首先表明西方民主是几咁脆弱和不堪一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他对冲入国会大厦的行为感到难过。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要的是政治领导人给他追随者避免暴力以及尊重民主进程和法治的必要性。杜加里克在一份声明之中是这样说的。英国内政部长帕特尔说，特朗普的言论直接导致了华盛顿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补充说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缓和局势。帕特尔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将美国称为民主的灯塔，但是谴责了星期三的暴乱。有人被枪击，有些人丧生，这些太可怕了，坦率地说，这种可怕难以言表，而且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写着，在美国国会的可耻的场面，美国在全世界代表着民主，目前至关重要的就是应该和平有序地进行权力的移交。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他对这些事件感到愤怒和悲伤，他在一次德国保守派人士的会议上表示，他非常之遗憾，特朗普总统仍然并没有承认失败，而且是不断地对选举提出质疑。其他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讨论了这宗暴乱的长期的影响。有些人认为，星期三的事件以及导致它发生的事件显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深厚根基。美国的开国元勋奠定了很深的根基。英国资深保守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这一点从法官在60多个法庭案件顶住政治压力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特朗普输了这些试图推翻总统选举结果的案件，就连那些由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其中一些是特朗普自己任命的，亦都明确地表示他未能够拿出任何选举舞弊的证据，因此他的有关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且拒绝接受他。图根哈特还提到了特朗普自己所属的共和党的州政府官员同样拒绝屈从于要他们推翻选举结果的压力，他又说这些不是一个即将垮台的民主国家。英国议员丽莎兰迪是主要的反对党工党的国际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英国各地大多数的人只是带着真正的震惊和恐惧在这里观看，这个在英国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他认为大多数英国人最强烈的感受是同美国的团结一致。他又说，暴徒袭击国会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美国的声誉，可能会令到那些目前试图攻击自己国家的民主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更加大胆。但他补充说，话虽如此，他认为昨日的情况亦都有人感到乐观，听起来很奇怪，但 但是喬拜登企出來呼籲冷靜，並且談論這件事件對民主的攻擊，這些是大家多年來並沒有從美國那裡聽到的領導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即將在本月離任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阿吉特·帕伊星期二說，美國政府近四年來阻擋中國通訊企業在美國和全球擴張取得顯著進展，希望下屆政府持續應對華為、中國電訊等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在華盛頓報導。
2020年6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明確地將華為以及中興列為國家安全威脅，禁止美國公司利用83億美元的政府基金從這兩家公司購買設備，並且同時資助美國電訊營運商，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小型運營商，拆除華為以及中興的設備，用可信任的電訊設備替代。預計這個替換項目需要花費18億美元。帕伊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演講當中表示，就在上個月，國會為聯邦通訊委員會提供了用於這個項目的19億美元資金，他們的目標是移除國家的通訊網絡當中的不安全設備，他們亦正在朝順利實現這個目標邁進。帕伊還表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將會繼續限制或者禁止中資電訊營運商在美國的運作。2020年的12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啟動了撤銷中國電訊在美國營運授權的程序。之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曾經以國家安全風險為理由，要求中資電訊公司提出證據，證明他們在美國的運營不會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其中包括中國電訊美洲公司、中國聯通美洲公司、中信集團全資控股的太平洋網絡，以及他的全資子公司。柏爾說，聯邦通訊委員會查明中國電訊未能夠消除美國行政部門對他們在美國繼續存在的極大擔憂，他們亦有充分理由進行下一步的行動。最近從行政部門得到關於其餘三家公司構成安全威脅的補充資料以及是證據。柏爾在講話當中強調，中國共產黨試圖通過影響世界商業活動強化自身利益，這個其中有險惡的一面。他提到，2020年12月，美國聯邦檢察官對視頻會議軟件 Zoom 向中國一名聯絡人提出起訴。美國司法部說，這名的聯絡人涉嫌參與阻撓美國用戶舉辦紀念六四的視頻會議。而此外，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華為發展和測試了用於識別維吾爾人面部特徵的人工智能軟件，輔助中國警方是監控。亦都有報告話，阿里巴巴響推銷佢哋個雲系統嘅時候，特別介紹如何使用該個技術識別監控圖像當中嘅維吾爾人。柏爾表示，如果中國願意利用佢哋嘅商業聯繫以及係影響力關閉網上追悼會，有邊一個知道，如果美國允許中國公司嘅設備被納入嘅通訊網絡，會發生啲乜嘢嘅事情？響國際上邊，美國說服眾多嘅盟友抵制華為 5G 網絡。並且發起了乾淨網絡倡議，在雲儲存、應用程式、通訊光纜等層面擴大到中國公司的堵截。柏爾表示，他們是很快就要由新政府接棒，他們將會必須決定採取什麼方法來解決通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華盛頓報導。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